哦，接下去哦，就是调息呢，要避免哦，跟那个道家的气功做一个区隔哦，就是以定呢是以意识为哦，不昏沉、不散乱、平等而住为原则哦，就其他的这些好、哦、都是次要的，不要去计较这一些哦。如果我们不是在心的品质上，去分别推求，去注意这个善所缘心一净心，你的重点不是放在这里，而是放在说啊，你要在什么方位、什么时辰吃什么东西、什么姿势，这是在这些事物上做计较，以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得定哦。这你的知见可能就是跟外道是比较相近的，哦，这个就要注意啊。哦，所以我们在那个修习止观，很多人哦，看到这个修习定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身心容易健康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在四禅就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里面有一篇说用止观来治病的，里面呢，哦，智者大师他就有特别开示，他说过去呀、啊，他介绍了十二。哦，在那个小止观里面介绍十二种习，其实就是在习上做一些特殊的观想，然后来帮助自己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上习、下习、满习、交习、增长习、灭坏习、暖习、冷习，就是在我们呼吸里面呢，观想一种品质。比如说你有寒病好了，你就观想暖这种受，让这种受呢。你就观想它，哦，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，你就观察那边，想象那边暖起来，暖起来这样。好，哦，这个用这种习来对治，像这种哈，哦，他就讲说这是用假想观来治病啊。好，哦，但是还有什么过去哦，《杂阿含经》有一个开示，佛陀开示72种法，就是在观境里面做观察。然后来治疗病，他说哈，现在他那个时代都说这种方法已经失传了，很少用了会相应，所以呢，他劝你有病看医生。后面的大意就是这样，有病哦看医生，然后这些草药呢，如果有救的，那就蒙加那啦，你不要自己想一套这样。他说哈，今时人根基浅钝啊，做此观。观想多不成就，事不流传，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人根气太差了，修了也没用啊，又不得于此根学气数修良啊，所以你不要因为自己有病啊，然后不能突破，所以呢就做一些什么外道说的气数练气去了。修良就是辟谷，哦，有人不吃五谷的，哦，或者现在有人不睡觉的，不躺在床上的，哦，这些都一样，哦，这是恐生意见啊，恐怕是，哦，拖延你的病情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哎，你熬过来了，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意象，是有人这样啊，有些大概也是报德的，你看那个太平天国的洪秀全，哦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啊，上帝的弟弟嘛，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弟弟，是不是？好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乱讲嘞，因为他不对劲的时候，多少人都对他死心塌地。我其中讲个例子啊，他手底下一个部将哦，小将领，这个对他是非常忠心耿耿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妈妈哈，哦，眼睛瞎了。这个天王哦，来看一看，摸一摸，妈妈就看得到了，就是这样啊。但是据说洪秀全是在一场大病，病的这个差一点啊，可以说就死掉了。他活过来以后就有这种本事了，啊，其实这个就是报德的一些神通哦。当然是他这个是因缘果报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啊，哦。你看天人，他也不需要修啊，他你只要到天上，你自然而然就有那几种神通嘛，对不对？还有鬼， 对不对？鬼有他有的鬼有一些那个他心通，或是说宿命通，还是要过去是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就是鬼的通啊。那我们说世间的动物哦，有一些报德的通，像有些猫狗啊，这个在那个超心理学，国外的超心理学研究那种第六感的那种哦，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有一些是特别的狗。啊，那种狗哈，就是很特别，就是主人想什么，它会知道。这个哦，Discover 都有纪录片呢、啊。这是实验，就是哈，我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认为他的狗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然后他们就去做实验嘛，哈，就两个摄影机，一个对着人，一个对着狗。这只狗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。那个主人哈，什么时候要回来，那只狗会知道，就这么奇怪。说他不管用什么方式哦，本来都以为说他会听车的声音，就我们人听不到，那可能狗听得到，哦，他知道车开进来了。但是呢，他不管用任何方式，用走路的，用搭便车的方式，他那只狗在他将要回来的时候，很自动的哦。不管他在做什么，他就先放下，他就站到门边去等。所以这个主人就觉得说，这个狗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他心通就对了。然后这个科学家去研究呢，一个 camera 对准这个主人，一个 camera 对准那只狗，好、哦，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他要回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实验科学家就跟着这个主人去逛街。那个主人自己提出他要回来的时间，哦，就是他随时随机的说啊，我要回去了这样。然后呢，再把两个那个 camera 的时间下面有码表嘛，这样对在一起看。当这个主人说：“哎，那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”那只狗本来趴在那边睡觉，对不对？主人这句话才刚跟科学家讲完，对不对？那只狗马上就站起来到窗边去等了。但真的就有这件事啊，这个在我们的那个《毗婆沙论》里面也讲啊，就是很多狐狸呀、狗啊这些动物都有报德的他心通，就是这样哦，这个不可思议哦。好，现在要讲的就是不要因此生出意见呐、啊，哦，你不要修定修到变成邪魔外道去了，这都是。发生过的事情，那我们习的相貌应该怎么样调呢？就是不要是风相，不要是喘相，不要是气相，要呢，要什么？要保持这个习的相貌，习的相貌哦，不是风，不是喘，不是气。什么是风相呢？就是出入有声，这个叫风相。这个。那个智者大师在《小止观》开示说，如果哈、哦、风象哦，守着风象容易散乱。第二个呢，喘象就是出入没有声音呢，但是间涩不通理啊，觉得好像很哽，哦，这个论上说像刀刮竹一样啊，就是间涩难通啊。这个习就是有那种不顺畅的那种现象哦。这个手喘则结啊，你的身体就气脉就不会通了、啊，所以说你不能让习是这种相貌，还有气象哦。虽然通力呀、啊、没有声音，但是口鼻感觉到有气的出入，这个就是习不够细的相貌，这个叫气象。如果你的习是这个相貌呢，你坐不久，好、哦，就是手习则劳，容易心。身心容易疲累，那应该保持什么相貌呢？应该要保持习相。好，习相就是非风、非喘、非气。好，要怎么样呢？惟密云长啊！古人形容说：“悠悠扬扬，若尘若网。”这个在《小止观》里面说什么呢？不生、不竭、不出，就是没有非风、非气、非喘这样哈。而且呢？出入绵绵呐，若存若亡，知神安隐。哦，前面是讲习的相貌，后面是讲心的心情。 随着你的喜要怎么样呢？知神安隐啊，要情报越狱，就你的心情要放轻松，要有一点微妙的快乐，这样子，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到这样子哈，这个叫做习相。哎，习相呢，调了，诸患不生，心意得定，它有这个好处。所以我们哈，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回去试试看，这个对于现代人哈是非常。我觉得这个修慈习应该是现代人非常能感受到的利益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资讯爆炸而且非常繁忙的时代，你心稍微直击一下，其实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那种安定感。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是以圣道做我们的理想，但是现在很多不是佛教徒太愿意修定了，就是因为它会有这些好处。好，但是如果我觉得没有佛教的哲理作为思想背景去做这件事，就太可惜了。好，因为这样你得不到广大果。好，好，这个习我们讲了念佛念习，这个所缘境相都圆满的介绍了，介绍就要介绍什么对治昏沉跟调局。绝了尘与调，正知不散乱。我们心住所缘不是这么便宜，心就乖乖的这样，因为它是一匹烈马，要像猿猴一样，你要用所缘境来绑住它，通常是绑不住的，它会反抗，对不对？它的反抗的方式就是散乱跟调举，就是这两个相貌。如果你坐下来你觉得平安无事，101%啊，你就是在昏沉，就是所缘境根本就掉了。所以我们正念是把自己的心系在所缘境上，现在要用正知来辅助它，正知能够除灭昏沉与调举。什么是正知呢？其实正知就是觉了自己的心在什么样的相貌。我们说你数息怎么数到100啊，就是你正知薄弱了，不知道心在干嘛，心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跑下去。啊，等到100，不对啊，我怎么数到100了呢？这是数到100实在太不及格了。这个你知道错了，这个就是正知的作用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调举是什么东西呢？调举其实就是心啊，侧举起来，太过头了，乱跑乱撞啊。一下想东一下想西，这样什么东西都想到不知道想到哪里去，然后发现不对了，这个就是发现不对，这个就是正知。发现不对，再拉回所缘境，但是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调举。这个调举是贪烦恼的一种变形啊，它就是染着可爱境，心不自在，所以因为这样才心向外慈善，其实慈善久了就忧郁啊。所以说我们说散乱严重很容易忧郁，这在我们三圣共道的时候说过嘛，科学的研究是这样，其实他们是相关的。所以在瑜伽师地院讲说，对治世间的贪忧，我们善所缘心一净性能够对治欲界带给我们的贪忧。贪忧怎么来的？就是贪心，这个贪烦恼还有散乱这两个烦恼让我们有贪忧。现在正念正知能够对治它，那另外一个是昏沉啊，它是痴的烦恼的一种变形。它的相貌是怎么呢？就是摄心所缘的力量，我们把心安住在所缘境上，让所缘的影像清楚明了，这个能力呢丧失掉了，这个叫做昏沉。好，所以它是两个相貌，一个上一个下，应该很容易分别啊。好，我们这样看了经论的开始，是把这些解释运用在自己修习止观的时候，你要善巧的辨别自己的心在什么样的状态，这个都是从文思的功德 那我们看说什么叫做风，什么叫做船，什么叫做气，你要记住，然后自己坐下来不能对着书嘛，你要自己检验，所以这些知识要记住，然后要运用，这样你才是善巧修止观的。好、哦，我们当然我们前面三乘共法里面讲，喝无欲，气无盖，聚无缘，这个二十五前方便，这个好、哦、都是在定的这些常识里面呢、啊。整个修定呢，不只是你在禅凳上的事情，也关乎到你的生活，哦，所以这都要注意的。那我们就要掌握这个它的定义哦，才不会闹笑话哦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无分别哦，我还听过一个有一点夸张的事情啊，他说有一个哦，有一个那个学友啦，他跟我说他现在去拜一个老师哦，他的传承呢，就是他的老师的老师哦，就说自己修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哦，怎么样苦修的故事哦，讲了大家这样哇，心神向往啊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禅修哦，有一天老师呢，然后坐着，那学生就进来嘛，那老师就指那个地方干什么呢？啊，叫他涂脸上，什么东西涂脸上？大便啊。他说什么呢？哎呀，禅修就是要对治你，你害怕什么东西，你就要拿这个东西来对治，这样啊。你们好、哦，前面讲的有那种说要把自己害怕的东西当作所缘来对治吗？没有啊，都是喝五欲，气五盖，对不对？要放弃五盖嘛，没有说把你害怕的东西拿来对治，你对治成功就是我不怕大便这样而已啊。那成就了什么？但我们就是说，这种外行啊，说内行话也说的不标准，就是奇奇怪怪。然后呢，这是要干嘛？显易惑众。那很多人就是迷信，这个迷信个人的魅力。我们看那个图像，把罗汉画的枯枯瘦瘦的，啊，看到一个剃了头哦，出家的比丘，哎，看起来很像这个罗汉，就是枯枯瘦瘦的。哇，他说什么都是什么，啊，加上这个人如果不诚实的话，他就会给你吹一些像这样的经验，那其实都不符合经论啊。就算是真的啊，就算你这样成功了，那不合经论所说啊，哦，那不应该信受的。哦，所以哦，这个各位学习到这个正法的经典是太幸运了，我们就哦，至少你不会被这些人愚弄啊。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哦，沉掉呢，如果他是非常慈善哦，或者是昏沉很明显的话，你很容易就分别了哦。这不是在这边想的，像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一坐下来，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就是这些粗重的昏沉跟掉举，好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心的心就是他要了别啊，他要找一些所缘，好，这个心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一定是妄想会纷飞啊。那妄想久了呢，你腿痛熬过了，它就是昏沉，好，这个跟休止都不相应，这是很粗重的昏沉跟掉举啊，它是跟止观不相应，而且是重大的过失齁。这我们容易知道，我们会不好意思说啊，刚刚那一支香都在睡觉，这自己会知道，这个不是这边讲的昏沉掉举哦，这边讲的是维系的昏沉掉举，尤其是维系的昏沉是非常难辨别的齁。有人以为齁，自己那一支香做得不错，没什么妄想，但是他忽略了齁，他的正知没有让他了别，说他自己的所缘也不明显不清楚了。只要你的所缘是好像有，其实是没有齁，就是暧昧，这个状态叫做维系的昏沉，这个很难辨认。你等你腿痛熬过了，最下面对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或者是很薄弱的一些想法，就是在那边动动动这样，可能是一些内心、哦、我们内心都会独白，有没有、哦、就会这样，就很维系的这些形象啊、 你以为自己那一支香做得还不错，那在那个暗昧下过去有没有？你会觉得舒服，因为休息够了，其实是你睡饱了啦，这个就很严重哦。你以为自己定力安稳哦，这个在综合八大师的论说哦，你要这样子修，不要，就是你最好少量多餐呐、啊。如果你这个成瘾之后哦，一盘腿你就是要入那个境界，就是那个暗昧境。你常常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心常常与愚痴分相应，这个是堕入畜生道的因呐。所以一辈子修行变一辈子的过失，你好、哦、这个太冤枉了。你呢出了家剃了头受了戒呢，好、哦、没有做多大的事业，没有做其他多大的这种、哦、比如说你去布施持戒、哦、不没有这一些殊胜的功德，你把那个精神跟精力都用来修止，结果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还不打紧，还障碍你啊，就是让你到堕入畜生道，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其他的重业、哦、所以日子久了、哦、不但这个定不会成就，恐怕还有过患呢、啊哦。这种在修习当中影像不安定不明显、啊、不安定就是细微的散乱，不明显就是细微的昏沉、哦、这都是心力低弱 的相貌。好、哦，我们如果说心啊不愿意，就是对修行没有什么劲，这个齁、哦、也是属于维系的昏沉啊。好、哦、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？要以正念正知在摄取自己的心齁、哦、要正念安住，相续意念绵密的照顾，这个就是正知。心系所缘，这是正念，要相续的意念绵密的来照顾他，关心现在的心到底圆在所缘境相到底清不清楚，到底明不明了，要绵密的这样来照顾他，这个就是正知。正知配合正念，让自己的心呢安住于所缘，明净而住，相续而转、哦、这样慢慢的就能够心就有力，能够对治昏沉跟调举了、哦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。我们一坐下来觉得没什么事，哇，这支香做得很好，然后你才修多久啊？哦，我才刚开始学静坐。那你就要注意了，应该你的心就是在这个阶段，但是你不知道、哦、如果你少学一些修止观方面的书，你很容易误错认境界，那到后面这个境界还更多啦。哦，这个都要慢慢去学习哦。如果我们哦，这个尤其是心这个相貌，这是我们跟现在科学是背道而驰。科学在色蕴解释的多嘛，其实在止观里面讲的这个形象，那还很多很多啊。这个都要学习，要不然我们都会搞错。好、哦，小豪，我们看下一颂说：未断而作情，切勿随彼转。哦，我们现在说五种过失，现在讲了。作行不作行的过失齁、哦、现在就是修止观的一个齁、哦、这个我们齁、哦、修习止观到了那个维系的昏沉调举齁、哦、如果由它过去，那就会怎么样呢？因为沉调的深重不容易除浅，如果你是因为这样然后就不设法对治齁、哦，这个就叫做不作行，这是一种过失啊。那我们就要用思来对治这个不作行的过失，这样才能够去除掉沉掉这样子齁、哦。思是什么东西呢？思就是推动心呢，使心有所作为，这个就叫做思齁、哦。所以就利用这个思呢来断除掉沉掉，好，或者是随顺沉掉的这种不作行的过失。如果沉掉呢，好，不太严重的啦，好，比如说沉相现起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就摄取自己的心， 其实测局就是让所缘境明了，这样就是测局了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以念佛为所缘，你观相念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这个佛像呢抬上来，就是好让你的心往上缘啊，把佛像放在哦，观察佛像在自己的头顶也可以，或者在自己的面前也可以，这样你心这样安住哈，就不容易昏沉这样。嘿，那如果调局呢，就下心呐、啊，让心舒缓哦，或是我们把佛像就放下来。好、哦，如果它放下来它不稳定啊，我们就观察这个佛像哦，想象它非常的重这样子，都有一些技巧可以去运用啊。好、哦，总之就是让自己的心呢能够平等而住这样。好、哦，这个在修，这个是指的是沉掉不太严重的哈、哦，或者是修举心，或是下心，修止，或是修观，哈、哦，或者是我们在所缘境上，我刚说的就是修止的方法，或者你这时候你可以思维法义，就是你昏沉了，或是你的调举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修观啊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所缘，善巧所缘，净行所缘，你好，比如说你贪心重的，好，你就可以观察这个不净相，你就观察说，好，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她老了就是那个样子，好，死的时候呢就是膨胀烂坏青瘀，这些相貌你就想，把它想一遍，好，这个就是修观啊，好，或是修无常相。或是你现起法意啊，好、哦、说什么，好、哦、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，好、哦、这个你可以以这个法语呢当作自己的观想的内容，好、哦、这个都可以，这个就是修观啊，这个就是随你的心来应用，好、哦、原则就是让它达到平衡中正，就是不昏沉不掉举，中正呢心住所缘，明净而住，就是这个原则。好、哦，就这个书上举了骑马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像驾驭一匹马，要让它平直向前，对不对？它让它往前走，它往右偏，你就要拉一拉它，就是这样子。修定跟这个过程是一样的。如果呢沉掉的严重，我们就要特殊的方法啦。对不对？沉默严重的，我们就要修光明相，好、哦，或者修菩提心、可心的这些功德相。光明相其实就是两种，一种是具体的光明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星星。以前当然以前没有照片，没有灯啊，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嘛。你晚上了，你修定的时候，外面黑漆漆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很容易昏沉啊。这个时候你就抬头看看星星，看看月亮，把这个光明的相貌取下来，然后再闭上眼睛，把这个光明在心里面显现它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具体这个气世间的这个光明、哦、还有一种叫法光明，就是这边讲的菩提心，还有可欣喜的功德相。哦，这个就是你对于法义、对于大乘佛法学习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你的智慧增长了，心能够契入于佛法的那个深意，你深得意趣，所以会涕泪悲泣啊。但你佛法如果学不到这个程度，你光明想就修不来，你只好沿着这个电灯啊，这个光明想，只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怎么测取自己的心啊，如果你佛法不学的话很难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这个在那个有一些仁波切他开示，他就开玩笑说，如果还是想睡哦，那就想钞票好了，那你就有兴趣啊，啊心就马上警醒起来。好、哦、这是开玩笑的，这是善所缘，这个金钱就不是善所缘了嘛。好、哦、那调举重的呢，调举我们说这个是贪烦恼嘛，你就要修什么无常想，或是可厌患，世间一切皆不可乐，好，我们无常想，世间一切不可乐， 都是属于能够对治这种调举的观想。所以说齁，整你能止观修的相应，还是跟你的价值观有关啊，对不对？你老是心在这种实相上闪动，什么这个齁，心都是在外在的境界所闪在那边跑，你很难止观修的相应的。齁，就是等于这齁，前面讲什么喝无欲弃无盖，其实扭转你，那你会对休止的事情懈怠，那是你价值观建立的不够稳固，所以要叫你修信欲勤，然后呢清安，对不对？你要深信禅定的功德，我现在我们摸着良心问嘛，你觉得钱比较有用还是禅定比较有用？就是很老实回答，如果你是写的前者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的定的资粮不够，那不够怎么办？就先放一放啊，我们觉得不要揠苗助长哦。有些事自己想一想，就是你看这些五欲的境界哦，追求的时候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最近不是有新闻，哦，龙总的名医娶了一个小27岁的太太，对不对？娶的快乐吗？没有啊，现在还官司还打到这个家，就大家都知道这样子，好，事情也没解决，对不对？你要得到这么可疑的境界，哦，你要付出多少啊？像他成为龙总名医，人家才会嫁给他，要不然谁会嫁给一个大27岁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得到了，追求的时候辛苦，得到了，保持他也辛苦，买得到他的人，买不到他的心啊，对不对？保持他辛苦，现在觉得不好要丢掉了，也很辛苦，要打官司，哦，总是你要割一块肉，要不然这件事没完没了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你快乐过？没有啊，五欲的境界一样啊，像刀口上甜蜜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增长自己的智慧呢，就要从佛所开示的这些义理，还有涅槃，它到底什么是涅槃？我们到底为五欲不可欲？五欲哈，如果是世界上是五欲是真实的，就是真实就是硬道理，那还没话讲，对不对？我追求不到，怪自己没用。问题它就是虚妄所现的境界。我们深一层的理则来看呢，我们都是在虚妄的事情上，在那边好编织自己的美梦这样而已啊。然后这个梦境最后还让我们苦恼不堪。我们从佛法里面学习到，就要转化成自己的见地。好，我们说那个正见、正思相于厌，相于离，相于灭，就是转化成自己的人生观。我们要有正确的见地。我们从这个齁大乘，我们说齁，不管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，修止，你看跟前面这些文思的资粮都是相关的，没有说拆开自己独立的一部分。我们前面的资粮稳固，你后面路就走得顺，齁，都是互相随顺的。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修，因为我们这样修遇到瓶颈，我们才会知道前面出了什么问题，都是要这样互相的来长养，好，好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对治这个昏沉调举的方法，好，灭时正执行，断于功用时。前面讲了不作行的过失，现在要讲作行的过失。如果齁沉掉对治成功了呢，这个时候心没有妄想，而且清楚明了，正知而住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用方法了，就好像数水子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就应该随喜啦。但是如果呢你还继续像抓小偷，有没有？明明大家都是善良百姓，但是警察太过尽责的警察，每一个进来就是你是不是贼，这样要先收你的身，哦，这个就太过了，好，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样 只是让自己的心平等正直，这个时候叫做舍。我们这时候应该要修舍。前面修说修止、修举，有没有？修举彻举其心，这个是对治昏沉。好，修止就是对治散乱，止、举、舍。现在如果心能够平等而住，就要修舍。修舍来对治作行的过失，所以这个叫做舍，止、举、舍。你修止观心，就是做这三件事情，这样知道吗？不是坐在那边就是姿势调的标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都不是善巧的修行，所以说我们这样心已经平等而住了，就要防护沉掉作行。但是如果呢，心已经平等而住，你还为做的那个防止昏沉掉举的这些措施继续在用方便的话，这个时候反而让心里增加散乱了。所以这时候应该修舍，舒缓这些用方法的功用，这个就是断掉了五种过失里面的作行过失，修舍来断除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得定的这个阶层跟方便，这个相貌也是很重要的。各位要知道说，我们从现在散乱的这个不是昏沉就是掉举的这个相貌呢，我们会经过这种正念正知的作用呢，会有新的相貌，会不停的向上增长。这接下来讲的九种助心，就是告诉你我们的心会这样慢慢的进步，它的相貌是什么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颂就是要讲这个，说内住意续住，安住复进住，调顺即即静，次最极极静，专注于一曲，等持无作行，甚说此方便，不越九住心。这九种住心是我们心得力，就是往前进步的相貌，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我们把这九住心心相貌说清楚了，我们就容易掌握到底现在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相貌下，我呢必须要怎么样往前。这个我们知道学习了这个知识，我们就知道自己要怎么用功了。第一个，我们这个九种住心是从散心位到欲界定的过程。我们从现在散心位修止修观，我们第一个到达的阶段就叫做内住。像散心位呢，心是在外慈善的，就像动物放的不管，让它随便跑这样。修止呢，这个时候依正念的这个奢受这个外善的心呢，安住于所缘，不让它跑，这个叫内住。那你能够内住，就是心住于所缘。那不是说现在住于所缘就算了，这一刹那注意所缘，下一刹那也要注意所缘，再下一刹那还要注意所缘，这样就会进步到第二，这叫续住，或者叫等住。就是等住，就是下一刹那跟上一刹那心是一样的，都安住在所缘上。这个心能够不乱跑，能够系住于所缘，相续而住，不流散，这个叫续住。再来就是安住，就是你呢心一慈善立刻绝了。像我们坐下来，第一个面对的烦恼就是散乱，这时候你正知就要起来，知道自己在散乱，在正念再把心系在所缘境上，你能够这样运用，这个叫安住。心能够安，是遇到的烦恼散乱的烦恼，心能够有力制服它，能够继续安住于所缘，我们都是这样慢慢进步的，这个阶段叫安住。之后你功夫再更进步了，不但不起妄念，心不向外慈善， 好，而且呢是妄念要起的时候，心就已经先决了，而且还可以马上哈，就让自己有个禁卫军啊，马上就正知正念有力的就制服这样的烦恼，让心不外慈散，这个叫做静住。好，我们烦恼要动啊，都要先作意。作意是一种心所，作意呢就是要把心引向于所缘。好，我们在比如说我等一下我想晚餐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我等一下要见什么人，对不对？其实心要动的时候会有一个作意心所，把心往那边引动，这个心要非常仔细的人才会知道。就我们注意力如果没有注意力就会视而不见，对不对？你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引向于一个特殊的所缘哦，就我们平常的时候见闻觉知的时候，听说读写的时候，一般很多讯息我们会被我们忽略，你会被你知道的这些讯息都是透过作意心所了知的，所以心引动它向那个所缘会有一个前向，这个叫作意。像这个静住就很厉害，心开始不安分了，它我们自己就先知道，这个就是用功很久以后才会有的功夫。这个时候定力就增长了。接下来第五个阶段就是调顺，在这个阶段呢，前面的阶段是心能够安住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的阶段就是对治烦恼了。调顺就是你能够对治烦恼，什么烦恼呢？五欲五盖的烦恼。好，像五欲就色声香味触三毒贪嗔痴，加上男女这十个相，心不会在上面流散了。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身之定的功德，你心到静住，其实这个时候心是非常安适，会非常快乐，就有一些微妙的快乐啊。但是不能跟清安乐比，但是比这种我们在外面流散啊带给我们贪忧的这个境界是安隐多了。因为你修定有能力了嘛，所以你会知道定的功德，后面得了初禅说会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深信啊。我想在这个阶段你慢慢有能力，对不对？就是对钱不感兴趣，对定会比较有兴趣的齁。知道欲的过失齁，所以能够以静制欲齁，内心调和柔顺齁，不会因为这些相的诱惑而散乱，这些都是修的止跟修的观的功德。如果你贪烦恼重的齁，就是多修不静，就是这样，那你才有可能不在男女上面闪动。如果贪欲太重哦，你就不容易到第五位调顺，这是我们可以这样给他知道的哦。接下来这一关，你不在心不会到哦。其实我们平常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，我们也不会有贪嗔痴男女这些相貌嘛。但是心的品质还是随顺于这里的，就像你肚子饿了哦。比如说我觉得这种价值观齁是非常直接的东西，就好像我说到酸梅，想到酸梅嘴会流口水，就是很直接的啦。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吸引力，其实齁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贪那个细滑的醋有没有，就这个就是非常大的那种，对欲界的人来讲齁，这些我们的业力就是这五欲常养的，我们不能没有它，但是它过度的呢又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忧患。像醋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微妙的醋，还就日子不好过啦。就你如果很疲累，你去给它马杀鸡一下，其实就是这种醋嘛，就五欲的长养，你给人家按摩一下会增进你的健康啊。但是如果到达一种贪欲，就是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齁，或是你静坐的时候还一直思维这些东西，那如果你想得定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障碍你。 但是一般懂得养生的还认为这些东西齁会滋长养你的健康，这样齁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价值观。那我们齁就知道说，你到后面遇到的阶段就是跟烦恼就是息息相关的，就看你前面这些正知见的功德还有持戒的功德。那为什么持戒齁，戒当然克己以利他，布施无畏，这是主要的。那到了那个净，我们说这个八关斋戒、净住戒齁，净住圣人的这个戒律，很多就是喝无欲、气无盖，这是跟欲作对的这些哦，就是随顺于精严的这种生活态度。好，为什么要保持这种淡泊的生活呢？因为你没有这些，没有这种环境来长养你定哦，你很难到调顺这里来，后面就不用讲了。好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好恶修于邪，食之量，正知而住，根于戒律，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？这个都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培养的哦，就目的就是为了定这些，后面你到第五位调顺以后，就需要这些持戒的力量来帮助你得定了。好，这样第六个阶段呢就是极静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心已经不受这种春尘调举，可以住于平等舍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心就会非常极静了，像中夜哦，没有声音啊，很像人家本来哦，广播一直开着，你也不知道在报什么，报股票，报一堆数字，现在突然有人把它关掉，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很安静。哦，这个各位如果去过那种高山，有没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你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就好像突然，我们平安在这边哦，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声音。但你突然到那地方，真的好像突然把什么收音机关掉一样，那种感觉哈，好，就像寂静无声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呢，前面讲的是实相，对不对？后面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内心会有些呓语啊。平常我们不干什么事的时候，脑袋会自己跟自己讲话，有没有？像这些东西都会停下来，这是第六位。好，当然他讲的就是寻思啊，国土寻思、清理寻思、不死寻思、好欲寻思、会寻思、害寻思，好寻是粗的，好思是细微的这种，什么好，比如说那个贪，我们就知道嘛，对于五欲的境界，好，你呢心就是去圆这些可爱的境界。那慧跟害就是嗔恨嘛，你对某件事不满意，其实这个就是慧寻思，好，或是对某人啊，甚至想要他倒霉，这个就是害寻思嘛。好，清理寻思哦，讲我跟谁住多快乐啊，我跟现在的人住都不快乐啊，哦，跟亲厚的人，想自己的爸爸，想自己的妈妈，好，还有国土寻思，哎呀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就会想夏天嘛，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想冬天，对不对？国土就会这样想说啊，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就好多了，就是想这些，你现在又不在这边住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老想那个地方的事情，这是国土寻思。不死寻思哈，这个我们都会这样子啊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活10000年这样，那种感觉。就有那个节目去访问那个死刑犯哦，就是有些死刑犯会这样说，就是美国哦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续杀人犯，然后最后记者因为已经追踪他一段日子了嘛，然后最后他要跟他道别，就是最后一次见他，然后他说他要交代案情哦，交代说啊，下次你来我再告诉你。然后那记者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已经没有下一次了。但是人到这个时候还是会有这种不死寻思啊，就是好像有无限期可以推，好像自己都不会死一样。 哦，这个时候呢，这种相貌都会止息下来。这个就是最极极静，哦，这个就是极静的相貌。接下来就是最极极静啊，这种以静制服的，哦，寻思烦恼，哦，还不是没有现起，哦，现上面介绍这些烦恼都还会现起，到最极极静这边，哦，等于是不给他机会，根本就不给他机会啊，他一现起马上就除浅，马上就消灭，心很快就能够平等正直相续而住，就你的正念特别有力量，正知特别有力量啊，就是我们像警察特别厉害就对了，像飞虎队一样，就对一般的小贼那是非常简单，在这个最极极性就是这个状态，所以这时候定律已经非常强了，降伏烦恼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哦，接下来你会进入到什么呢？专注一曲，这个时候心平等正直，哦，心能够专注于所缘境上很长久的时间，都是这样明静而住，而且是任运的，就是你这个直举舍，对不对？你修定这一支香很长时间都可以平等舍，就是这样，你不需要多花什么，因为心已经非常有力了，哦，这个叫做专注一曲。那专注一曲久了，你就会到等持。这个专注一曲，哦，它还要任运的无散乱的，哦，还要加功用。像到了等持，就是不加功用，已经功夫很纯熟了。哦，这个叫无功用住。你好像不需要费力，心一坐下来，心就能很快的入这个境界，明净平等而住，这样这个时候你就到等持了，哦，这个就是九种住心，哦，从散心位到欲界定的相貌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自己在什么样的程度，然后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要克服的，好，这个我们从这个过程学习，我们就容易了知，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好，那是不是符合定的原则，自己也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不会道听途说啊。好，你说以禅为会，那还有一点功夫吧。好，像那个大便吐脸，那个就算了，那根本就是乱讲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点了，我们。